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全地的罪恶，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身上在你面前的亏欠。我们感谢主，你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我们更感谢主，你赐下这样永远的救恩领导我们，让我们得到从你而来的恩典，在地上能够心存盼望，等候你的再来。就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一下时间，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到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你。求主来保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长进，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上，永远不偏离你的左右。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们分享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前面从以赛亚书到现在，我们看到每一次这个先知书卷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往往才看到神的心意，神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神管教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阿摩斯书也一样，在前面第八章，神让阿摩斯看到第四个异象，在异象当中，阿摩斯看到了以色列被审判，以色列的结局，许多石首被抛在野外，无人作声。那么第九章一开始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看见，这就是又看到一个异象，这是第五个异象。那么第五个异象，这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审判，也是一个终极审判，其实也预表末后的一个终极审判。说主站在祭坛旁边，这个前面异象当中从来没有看见到神站在这个祭坛里面在哪个地方，这次他亲眼看到了神，神在哪儿？在祭坛旁边。这个祭坛是哪个祭坛呢？北国以色列他没有真正神的祭坛，他们的祭坛都是为了拜偶像，那个球坛是在向金牛犊、向那些假神献祭的地方。说神就站在这里祭坛旁边，站在一个非常污秽的一个地方。那站在这污秽地方干什么呢？那神一定要做事的，那就是下面神说什么？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这个他就是神。神说你，这个你可不是阿摩斯。一开始说我，这是阿摩斯自己。这个你不是阿摩斯，这个你应该是指的天使，是执行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命令发出审判的天使。我们在启示录里边可以看到，神发出命令以后，执行命令的是天使，天使负责来实现这个审判，是吹号呀，把那个碗呀、七个碗呀、那些都是天使在完成。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天使击打柱顶，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地震。所以这个我们从这儿第一节就可以看到，神发出了一个击打审判的命令，然后呢，天使就按照神的命令来进行。所以这里面就提到地震，下面还会提。然后一地震就大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这个柱顶是指这个祭坛，也就是这个也称不上是个殿，他们就是祭拜偶像，在他们认为是敬拜神的，是向神献祭的，实际上是敬拜偶像、向假神献祭的那个房子，最后倒塌，压在众人身上。这就是从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就在这些北国以色列的这些百姓献祭的时候，向假神献祭的时候，在拜那些假神的时候，房子突然倒塌，地震突然临到，那么就压死了不少人。下面说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那剩下的就是有的压死了，有的还没有压死，还活着呢。活着的人是要用刀杀戮。那具体怎么杀戮？那就是反正是不可能留活命。最后第一节最后一句说：“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我们这儿看到就是， 神的审判临到时候，神的降罚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逃避的。说没有一个人罪人，明确的说，没有一个罪人是可以逃避神的刑罚的。那么这些人在活着的时候是为所欲为，活着时候作恶，以为死了以后就可以 一了百了。那现在好多人不信神的人就跟他说，是反正死了如灯灭，一了百了。所以我是活着时候想干什么干什么，那能活多久享受多久，就以这样一个心态在这个地上，说这样人在最终享受那种乐趣。但神的命定是死后有审判，其实在活着的时候神的惩罚已经临到了。那些不信神的人，神就任凭，那个任凭其实是神对活着的人最大的一个刑罚。神任凭是不管了，神与神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刑罚。那第二节就说，他们虽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第三节，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第四节，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二到四节，那说的意思是，无论躲到哪里，这些北国以色列百姓无论到哪里，无论藏在哪里，都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说，神除了神没有可以避难的地方。说现在不管人们用什么说借逃城呀，借什么解雇城都没用啊，特别是在主内有些弟兄姊妹，现在有人就在做这个事儿啊，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快来了，所以借逃城。哪有逃城呢？逃城在神那里。我们信了神，我们就找到了逃城；我们跟随神，我们就找到了避难所。特别是前面第五章的第四节，那神不就是当时说嘛，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去，不要到那个地方，不要到什么地方去。但是这些百姓心态刚硬，无视神的提醒，神一再提醒，神不是不提醒，神不会说无缘无故的在人不知道情况下就审判，神从来没有这样做，一再提醒，给足的机会，但是他们不珍惜，所以现在神不再怜悯，神不再忍耐，神的惩罚领导。特别第二节一开始说，他们虽然挖透阴间，神的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就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就是神当时审判下来以后，人恨不得就让一块大石头把自己压死，就是死，就是突然死了以后也比那个神还好。但是启示录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想死的死不了，那时候想死的死不了，神就让他们活着时候要是受的苦，受那个审判，受那个罪。特别最第四节最后就是降祸不降福，神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对这些罪人刚硬不悔改，到死不悔改的这些人是降祸不降福，福气没了。神差遣下先知向他们传达神的话语，这是福，神巴不得每一个人到他面前。但是最后到审判来临的时候，神不会差遣任何先知告诉他们，已经那话已经都说完了。第五节，主万军之耶和华抹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啊，这句经文前面很熟悉，在前面就是在第八章的第八章的第八节，就我们昨天分享的第八节就提到，第八节说，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这倒是指的地震引起的河水泛滥。那么这个其实一个意思， 当神抹地的时候，地就消化。地什么消化呢？那地震，一地震山崩地裂，山都荡平了，山都移到海里面了，地就消化了。说这个消化在原文里面是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融化，一个是震动。所以那大地震来临的时候，可能有火山呀什么都会出现，那个山就融化了，变成那个岩浆，山大平。那么凡在住在地上的都必白，那只有哭的份，只有悲痛的份。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第六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像这儿经我们在前面也看到过，神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天上建造楼阁，那就是天堂，应该是天堂。耶稣基督在天上现在为我们预备地方，怎么预备我们 不知道，那一定是非常非常 好的地方，对我给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地方可能还不一样，因为将来赏赐都不一样。在地上安定穹苍，那说明这是神是天地万有的主，天地万有都是神的设计，都是神的创造。他建造楼阁安定穹苍，这是神一定，那神创造之前一定有设计，所以这是神。命海水浇在地上，那说明神也掌管一切。耶和华是他的名，再次提醒这些百姓以色列，阿摩斯来提醒他们，神借着他提醒，耶和华是他的名，说明神说话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神的应许一定会应验。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这节经文我们在前面分享的时候多次分享。那么这儿就说，神不仅仅是领你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同时也领过非利士人出过加菲托。加菲托就是现在地中海那个中部的有个岛叫克里特岛，现在叫克里特岛。领亚兰人出吉尔，这前面也说过。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古时是埃及尼罗河南部的，就埃及南部。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古时人统治了埃及，很长一个阶段，所以有时候古时也代表埃及。另外，古时还有意思呢，就是黑。那古时人这个皮肤比较黑，所以这句话就说有这么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列国都在神的掌握之中。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以色列，你不要以为自己是神唯一关心的一个民族。以色列人很骄傲，他们以为就是神就看顾他们，别的民族不管，不是的。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指的以色列与其他民族是一样的，在神的公义面前，没有豁免审判的特权。以色列虽然是神的选民，神给了他非常独特的一个身份，但是犯了罪以后和其他人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特权。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啊，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是一定是这样的。另外我们从整本圣经看，就是领亚兰人出吉尔，我们看不到就是特别的明显的一个神的信息，但是我们也能感觉到这里面神可能是从那个基尔把亚兰领到那个以色列的北部，靠近以色列的地方，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这个亚兰人经常也骚扰这些以色列人，神也是透过亚兰人去管教自己百姓。那么最明显就是非利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今天巴勒斯坦人一直还在以色列的眼皮底下，说他们虽然巴勒斯坦人建不了国，但是巴勒斯坦不会离开那个地方，这是神的安排。 神这是非常特意的安排，就是把这个非利士人、巴勒斯坦人一直留在以色列的身边。以色列不听的话的时候，那么就神就兴起这巴勒斯坦人就来管教他，动不动就有点事出来，让以色列人要记得去寻求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信神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常常周围总有一些人啊，对我们的这个生命造成一些影响。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很生气，有时候我们的血气就会上来。所以我们想，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定有神的心意。神为了造就我们，为了把我们的老我破碎重新建造起来，神透过周围各样的环境，包括人，特别是其实就是我们家里面的我们的亲人，我们这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一些不信神的人啊，神常常用各样的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造我们。所以神这是在他的百姓以色列身上，我们看到下了多少的功夫，这都是恩典。但是这些以色列人真是不买账。第八节，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说神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不仅查看这有罪的国，而且神的眼目是查看全地。这个有罪的国是什么呢？不是上面的古时，不是加那个腓力士，也不是亚兰，是北国以色列。就神的眼目一直是查看着自己的百姓，查看北国以色列。所以我们信了神以后，神对我们盯得更紧，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不管去哪，我们的眼目肯定盯着他，那够不着时候打个电话啊，不停的询问。说神也是这样，必将这国从地上灭去。查看的结果是，这个以色列北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应该有的公平、公正、公义，没有活出神的选民应该活出的生命。那最后神给的机会都不要，不珍惜神的这个救恩，所以神要将这个北国以色列国要从地上灭绝。神最后又下狠手，这是不能改变的。确实在这个阿莫斯书完了以后，也就是二三十年以后，北国以色列灭亡。然后下面特别还有一句话说，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神的恩典，神要借着以色列要成就神的救恩，神的计划不会改变。所以北国以色列灭，包括后来的主前586年南国犹大国灭，神仍然将雅各家留下余数。那么这个雅各家呢，就是指的以色列人。最后这个国家灭了，但是这个百姓还在。国家没了，百姓还在。这是耶和华说的。说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这是神的公义。我们犯罪得罪神，神一定会审判我们。如果我们最后不悔改，我们最后那就是最终极的审判，我们受到了严酷的刑罚。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神的怜悯，神的信实。因为神从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来逐渐的来孕育这个以色列民族的时候，神已经有这样的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他的后裔多如海沙，多于成这个天上的星星。虽然是有那么多人被这些百姓得罪神，但是神不会因为这些百姓犯罪他的计划受到影响。这是神的信实。即使现在全地的教会全部荒凉，只要有那么几个教会合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仍然会成就，神一定会留下。我们相信现在全地的教会一定有许许多多合神心意的教会，只是不会太多。我们看到的，我是没有看到太多的教会。这个在 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向那七个教会所写的七封信里面看得很清楚啊，没有多少教会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第九节，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必出令，神一出令的时候，这个出令干什么？审判。神一出令的时候，那些天使天军就开始吹号，然后开始执行神的命令，说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神的预言必定成真，神要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这个就是在主前的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了以后就开始分散，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先分散，后来南国犹大灭了以后再分散。就说这个分散怎么分散，就像用筛子筛谷一样。那么在农村长大都知道，那个以前那个不像现在这么科技发达，以前是用那个筛子去把谷子打下以后用筛子去筛。筛子结果是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这说明什么呢？就说只要是罪人，只要是有罪的百姓，没有一个幸免，全部分散出去。也就是从主前的722年到现在，这些以色列百姓还是分散在列国，虽然回归去一部分，现在大部分至少有一半的以色列民还在外面，还在分散当中。这已经就是主前722年到现在已经将近3000年了，起码2700多年。那么什么时候结束呢？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结束，所以这段时间是非常漫长的。那么今天也是，我们其实将来也会被神用筛子去筛，用筛子筛其实就是分别，留下的那是合神心意的，那么一粒不落在地上被分散出去的，那是得罪神的。那将来我们也是这样的，那个筛子就是一个分别的工具。其实每一次神降的灾难，每一次环境都是一个分别。有的人经不住考验，神其实不断的在出题。那么这个题出了以后，我们看我们这个卷子怎么答，我们答的最后是能答多少分。所以神不断的在试验我们，在每次试验就是个分别。那今天也是，所以我们真的要持守正道。我们有时候口上持守，但是实际上当这个生活遇到困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那个就把嘴上经常说的话就忘掉了，就会随着这个世界跟世界这个潮流而动，走到世界的道路上，把神的道就忘了，以为说神怜悯我，这儿做没错，那儿做真的就错了。神降下环境一定是让我们明明白白的去按照神的道去做，不能如果那样的话是明知故犯，明明知道错了，说啊神没关系，我再犯点错，神怜悯我啊，能赦免我，最后还有机会认罪祷告啊，承认，那我们也感谢神，神给我们机会。假如没有机会呢？所以这场瘟疫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有弟兄确实在这个瘟疫面前，在神的面前软弱了。软弱弟兄姊妹，我们站在道神面前认罪悔改，神还给机会。第十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就是神百姓的这一切的罪人，所有的罪人，就是被这个筛子去的，分散在列国的当中，这些罪人他们说什么呢？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这句话是不是特别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今天好多的教会公开的去讲啊，神的惩罚不会领到我们，大家已经信了主就得救了，一觉知那天就得救了，受洗更不用说得救了，既得救了我们还追求什么？得救了我们还去读什么经了吗？也不用追求了，不用请进神了，得救的就我们家里面睡大觉，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儿的教导太多，就是误导， 但是还有，我们的名字有可能会被从生命册上涂抹掉，这是圣经里面的。所以有些那些假的传道人，假的一些牧者，就是借这些一面之词，神的应许是有，但是把这个讲了以后，其他的不讲。神给我们警醒，让我们神的提醒 不去讲。那这些人本身最后必追不上我们，这个一定与当时那些假先知、那些假祭司的教导有关系。灾祸追不上也赢不着我们，就是这个灾祸是远离我们的。这个神有应许啊，在诗篇九十一篇里面有啊，但是有个前提，我们必须是亲近神啊，我们愿意到神的翅膀底下，愿意到他翅膀荫下，那神才顾念我们。如果远离神，犯罪得罪神，不听神的劝告，更也不听其他弟兄姊妹的劝诫，那么这个神是一定会追讨的。神咱们下面怎么说呢？他们必死在刀下。这是神对这些罪人说的这句话的一个回应，也是对这些假的教导的一个回应。我们今天看到不寻求神的一个教会很少讲先知书，特别爱讲那个神的恩典，以弗所书讲的最多。有的教会，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第一次去讲以弗所书，讲完了后来又听到，过了几年以后又出再来一遍再讲以弗所书，不是说讲不对，讲是对的呢，从这个就是偏了，这个时偏食了，营养不均衡。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到那日，那么这那日那就是指的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日子什么意思呢？是实际上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分别的日子，最后那一次耶和华日子那就是最后的分别。那分别那就是一方面降罚，一方面降福。降罚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永远没有再没有机会悔改的那些人，算是降罚惩罚，最后扔到火湖里面。降福那就是对于那些在神面前亲近神，谦卑在神面前，愿意跟随神，持守神的正道，这样的人。所以耶和华日子对一些恶人来说那是一个苦难的日子，对于信靠他的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那是一个复兴的日子。说到了那日，神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大卫的帐幕是什么呢？大卫的帐幕是大卫的国度。那么大卫的国度倒塌了，就是大卫的国度一度是中断的。自从大卫王朝在所罗门死了以后，南北两国一分为二，从那个时候其实大卫的国度已经断了，已经倒塌了。这个在列王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的应该是列王记的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大家有记下回去看一下。从那个时候大卫这个国度已经倒塌了，那么倒塌多少年了？倒很多年了。但是神说大卫的国度一定会建立起来，那主耶稣基督降世实际上就是开始重新修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建立起来，那国度是完全的，基督耶稣基督会永永远远作王。要知道这是神亲自建立，神去建立，堵住其中的破口也是神去堵。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靠我们自己堵不住，我们可能靠我们自己是可能越堵越大，我们是神把我们神替我们堵住破口。我们常常到神面前祷告求神赦免我们过犯， 来提起我们的软弱，然后求神来堵住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破口。神在做，这不是人做的事儿。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被破坏，被谁破坏？被撒旦破坏。我们的生命常常遭到撒旦的毁坏，是因为我们给撒旦留了口子，撒旦把这口子越撕越大。如果我们不到神的面前，这个口子可能就撕大以后就很补起来就很难。说神把我们口来越读越小，最后就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像古时一样，那指的以色列民在神起初呼召建造他们时候，就是最早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像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非常敬畏神的，那是信心之父，像那个时候一样。第十二节，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以东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以扫是谁呢？以扫就是雅各的那个双胞胎的哥哥。最后这兄弟两个呢，结局完全不一样。雅各最后给神给他起名改成以色列，所以就是现在以色列这个整个民族。以东呢，最后以东这个名号没有了，但是以东这个名号没有，但是这个人还在，是哪些人呢？现在不知道。那么以东人，我们在前面看到以东经常来骚扰以色列，那是他是亲兄弟，是亲戚，但是对他们的这些兄弟手下一点没有情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作恶多端的这些以东人，神也有余剩的留下来干什么？得救了。那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所有以东余剩的，那实际上指的是神所有所拣选的所有的外邦人。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就是神称为他名下的国度的人。这是神在这儿应许，将来外邦人也会得救，也有机会，不管是你以色列。最后就是俩群羊合在一个羊圈里面，以色列现在是一群羊，那外邦基督徒呢也是一群羊，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一起来到神的跟前，俩群羊合成一群得救的。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特别我们注意说行这事的，所以就是建立大卫倒塌的建木，堵住破口，建立起来，重新修造等等等等，得这些余剩的，得称为名下的，都是神做的，这些事都是神做的，这些话也是都是神说的。我神为什么要求我们去不住的去祷告，常常的来思想他的话语，来亲近他的面？我们只有这样，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才会被神堵住，神会才去堵，否则的话这个口子越撕越大。在这儿我还有一点，就是特别堵住其中的破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不少的基督徒信徒，特别是中国的，我们常常说是我们中国这信徒是手里面福音的最后一棒，我们要把这最后一棒就传回以色列。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记载？没有啊。以色列最后得救不是因为其他人把这福音传给他们，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以色列最后得救是那个大灾难来了以后，那个假基督到了以后，他们以为那个假基督是弥赛亚，最后结果是当那个假基督那个本来面目露出以后，他们才识破了这个假基督的这个面孔。那个时候他才想到了真正的弥赛亚就是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那个时候，不是传福音。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而我们好多的华人的一些牧师也在这儿在讲。这就是什么？我们以人的办法去堵着破口，就是这种愿望是好的，这种激情是好的，但是没有用对地方，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血气，靠自己血气去侍奉神，不能靠自己的血气来传福音，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走。啊，这个想法虽然好，但是很天真。为什么？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好好把圣经读完以后，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神从来没有说我们华人是这个福音的那个接力棒是最后一棒。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底下甜酒，大小山都必流奶。”这个就很美了。日子将到，这个日子也是耶和华日子。那从这儿看出来，前面是审判，这个日子说的是那就是复兴，是降福。日子将到，就是到那个日子，当这个罪被审判，人的罪得以解决的时候，当人类的罪最后彻底解决的时候，大地自然而然的恢复生气。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热衷于生态方面的东西，啊，关爱大地，叫生态神学。我们这样的牧师有啊，我认识的也有。生态神学关爱大地，这个对不对呢？也没错，不能说他错了，但是这个方向主次颠倒了。我们的重点是解决人的罪，教导弟兄姊妹们到神的面前好好的亲近神，教导弟兄姊妹们出去传福音，带领更多人信主，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我们不舍了本求那个末。该做的不做，做那个扶贫的事情。我们关爱这个大地，没错啊，我们应该呀、啊。啊，组织弟兄姊妹们出去接接垃圾什么，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事情去做，忽略了最主要的我们，那么这个大地为什么现在遭到破坏，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在创世纪里面就看到了，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地受到咒诅。所以我们把根本的抓住以后，其他的自然来解决了。但是有的人就在这儿做。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读了神学以后，在教会里面牧会好多年，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不明白还是怎么回事？还像独行其事呢？像神一样？所以我们就是看到我们人的罪解决完了以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完全复原了，地的咒诅神也挪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人的罪不解决，你把这个大地怎么修理也恢复不了。地一个地震就解决了，神的洪水一来又解决了，怎么能恢复呢？恢复的权力在神的手里面，不在我们人的手里面。其实那是一种自义的行为啊，所谓的神态神学追求这些的弟兄姊妹，特别这些领军人物领路的这些人是自义。啊，以为自己可以解决这些罪的问题。我们好好的读经，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建立起来，不要故意犯罪。我们要出去传福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第十四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这也很美。当人的罪都解决以后，神让所有的以色列民归回，那其实这个是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归回不是全数归回，而是余剩的归回。因为在以赛亚书的10:22，另外在罗马书的9:27也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罗马书里面怎么说呢？说以色列人虽多如 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剩下的余数。所以这个最后被掳的归回，并不是说啊722年或者是主前586年这些北国的和南国的百姓被掳了以后，他们却不归回，不是的，是剩下的余数，有些人是没有归回的这个机会。那么今天也告诉我们，得救的人只是余数，余数是很少的，余数不会多嘛。我们做数学，学数学，学那个小学的数学做除法，那个余数一定是比那个除数要小嘛。所以这个余数是很小很小的，也就是也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被提的也不会太多。那弟兄姊妹，就是信主的，凡是挂了基督徒这个名的，不会全部得救，这是肯定的，而且不会是多数得救，招的人多，选的人少。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真的是一个每天胆战心惊的过程，这一天有一种惧怕的心过每一天。这个惧怕不是神故意让我们惧怕，爱里没有惧怕，但是我们要谨慎，要有警醒的心。那么这些北国以色列最后归回，那么短期的归回可能就是后来有短期归回，那包括现在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复国，那么一部分短期的归回，归回去以后他们自己种葡萄园，自己喝自己产出的酒，那就是不会再被奴役。那么另外这方面也说明，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属灵的复兴不仅仅是从撒旦手里面得以释放，而且我们要干什么？同心合意的来建造教会，那么是要修建嘛，要重修荒废的城邑，我们要重新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来建造我们的教会，然后同时追求这个灵命的长进。那这儿栽种、修造，这都是值得我们灵命，我们要不断的要被修造，要长进，要追求神。然后呢，我们享受主的供应，那么喝所出的酒，吃其中的果子，这些都是神的供应，是主的供应。这是提醒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信徒，应该在我们这个世代一个同心合一的来建立教会，不要给教会添乱，不要制造纷争，不用自己的方式去侍奉神。下面15节最后一节说，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这个本地应该是指的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那列位从远处说，那是整的指的神的那个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那就是神的国度。那么这个本地我们可以这里以色列的复国，那就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这个应许其实部分的应验，把他们在本地里面，把他们带回到本地。那还有一点就是千禧年国度结束以后，因为耶稣那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耶稣在空中，我们在空中和他相遇。七年大灾难结束，耶稣基督带着我们一块儿到了地面，然后千禧年国度开始，一千年满了以后，最后解决最终解决撒旦的问题，把撒旦临时放出来，然后他在短时间内之内兴风作浪，审最后一次进行了审判。那个时候千禧年结束以后是完全的应验，那个时候圣城新的耶路撒冷降临，从天而降，就是完全的应验，就是完全在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神一旦把他们带回到本地，包括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我自己的领受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就不会再消亡，这个国家一定会立在地上，不会再拔出来啊！此生已经这个应验已经就是快到那个最后的结尾了。 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特别在强调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是北国以色列说这是你的神说的，让他们承认耶和华是你的神。你为什么这样？我们今天也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主，我们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他既然是我们的主，什么叫主呢？主，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是没有主权的，我们没有行使自己那个想法的权利的，只有他同意我们才可以。所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这个是说给北国以色列听的，也是说给今天的所有的教会听的。我们谨记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天上的那个神是我们的神。如果真的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真的不敢放肆。但是我们常常会这个学习，我们还是有血气的嘛，我们人不完全嘛，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得罪神以后，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会责备自己，我们自己会责备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责备我们，我们会反省，我们会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得罪弟兄姊妹，向弟兄姊妹道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活出的生命。这样全书就分享完了。那么全书我想做这么几点小节。我们从阿摩斯的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个篇幅不是很长。那主要篇幅我们看到都在谴责百姓的不公不义和属灵的黑暗，从一开始到最后，几乎整本书整部书卷都在谴责以色列这个在神面前的这个过犯。特别是最后的我们刚才分享的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这个才是阿摩斯书的一个真正的中心部分，这才是神的心意和目的。神要堵破口，神要重新建造，这是神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都归回，让我们今天所有的能够跟从他的，到时候都能够归回，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到空中和他相见，这是神的心意。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人的光景越败坏越没有希望，真的越败坏越没有希望，这个时候呢越需要神堵住破口。这个人的光景应该是指的我说的是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信的主的信徒的光景。那信主以后，有的很多人还又回到世界上，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败坏，越没有希望。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越需要神来堵住我们破口，怎么办？需要其他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付上祷告。那么也需要其他弟兄姊妹来劝诫这些离开神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去做，我们不能光顾自己，不能单顾自己，我们要顾念神，顾念神的国度，顾念其他软弱的弟兄姊妹。但是有点，软弱弟兄姊妹一定要，我们都要记得，当别人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管别人说的对与不对，当时他说的我们再也不愿意听，我们硬着头皮听，竖起耳朵听，慢慢回去消化。往往劝诫的那些话是很难听的，有好多弟兄姊妹因为别的弟兄姊妹去劝诫就软弱了，更加的软弱了，也不愿意听了。所以神的道是两刃的剑，神的道也会绊倒人，神的道把他绊倒了，不是我们把他绊倒了，所以我们也不要自责，我们做了该做的。所谓的绊倒是他被神的道绊倒，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这儿弟兄姊妹也有需要我们彼此守望。我们重新需要神重新的修造，当我们的老我多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新的生命可能就会慢慢慢慢会弱下来，这个时候我们的破口就会越来越大，撒旦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兴风作浪，会痛斥我们。所以我需要付上祷告，我们自己也需要追求，求神来堵破口，求神来重新修造。我们常常受到神的管教，是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感谢神。 神的管教，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起来吧，我们。神破碎我们是为了重新建造。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老我不破碎，我们的新我是长不出来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也相信神的应许必然会应验。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败坏而受到影响。我们刚才说，即使全地的大部分教会都败坏、都荒凉了，神耶稣基督再来的脚步也不会停止，他会如期而到。第四点，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应该谨慎自守，谨慎，我们就是要小心的去活着每一天。自守就是自己来管住自己。神说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是说神保守我们，神保守我们，我们自己也要保守自己。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说这我们的心啊非常重要，这个心比你管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因为这个心容易得罪神，这个心容易给撒旦留破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把罪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把我们的心管住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要亲近神，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来读经，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思想神的话语，就是亲近神。然后我们还要依靠神，这样我们才免得走错路。走错了路，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为什么好多的弟兄姊妹，好多的最后是得救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呢？有的一直在追求啊，但是最后没有到神的跟前，没法到神面前。为什么？走错路了，以为是走得对的。就像这些北国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敬拜的，向那个假神献祭，他们还说是敬拜的是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说走错了路，最后那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在坑里面。那前面是个有个坑，那不是通达的路。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又赐下接着阿摩斯赐下这个阿摩斯书，赐下他的话语。我是读的特别的有很深的体会，也特别喜欢这个先知书。我们多读先知书，我们才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我们那个非常那个黑暗的地方，我们树林上是有黑暗的地方的。我们需要光照，这个光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好，我就分享到这儿。